正信的佛教。佛教是世界性的宗教吗？是的，因为佛陀不是某一民族的保护神，佛陀是宇宙的正辩知觉者，佛陀是属于宇宙所共有，佛陀的正辩觉性是遍满宇宙的，佛陀的慈悲之光是遍照一切的，所以佛教的本质就是世界性的乃至宇宙的。因此2500多年以来，佛教已在世界各处渐渐分布开来。佛教在佛陀入灭之后的300-400年之间，由于佛教内部的意见不同，所以分成两大派系，年长而保守的一派称为上座部，年轻而新进的一派称为大众部。后来上座部的向南传，传至西兰，他们多以印度南方的方言巴利语记录经典，所以后来称为巴利语系的佛教。另一派大众部向北传，虽没有直接产生大乘佛教，大乘佛教的产生却在大众部盛行的区域，这就是大致上的区分。其实从佛教的实际考察，最先传至南方如西缅等地的倒是梵文的大乘佛教，所以最先由海路传入中国的南方佛教便是大乘系的。至于向北方传，小乘佛的势力更是事实了。大乘佛教的源头是在释迦世尊的时代，但在佛灭之后很少受到比丘僧团的重视和弘扬，这段暗流一直流了400-500年，才因小乘佛教的分歧复杂而有大乘佛教起而代兴的时代要求，先后由马明、龙树、无著、世亲等的搜集整理与弘扬发挥，才产生了大乘佛教。这是以印度古代雅语梵文记录的，所以称为梵文系佛教。中国佛教之传入是在东汉时代，相当于耶稣纪元的初期。中国的佛教典籍多是由梵文原本转译成的。中国的佛教后来虽然盛行大乘，小乘的经论也译得相当多，重要的小乘佛典中国都有译本。经过魏晋南北朝而至隋唐的阶段，乃是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，高僧辈出，中印交流也频繁不绝。在那个阶段，中国的佛教开了花也结了果，小乘大乘一共开出13个宗派，渐渐又被融设为8个大乘宗派，那便是大名鼎鼎的天台宗、华严宗、三论宗、唯识宗、净土宗、律宗、禅宗、密宗。到了5代以后，由于政治的摧残以及社会环境的驱使，佛教便离开文化中心，进入山林之间，僧人自耕自食，义理的研究用不着了，所以只有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禅宗一枝独秀。这在唐宋之间尚有若干真修实悟的禅师，在简单而朴实的言行之中感化着许多人，但也由此而种下了愚昧佛教的原因。直到宋明以后，佛教的僧徒与寺院虽多，但已没有了灵魂，只有徒有其表的空壳而已。不重教育，只顾一样画葫芦的上殿过堂 盲修瞎参，不为很少杰出的高僧，一般的僧徒也多没有知识，自省且不知，哪还能化人？因此僧人的素质普遍的低落，再加上儒家的排斥，致使民间对于佛教也就越来越不知其所以然了。清末以来，总算由于杨仁山居士的振作、太虚大师的倡导，以及印光、弘一、虚云等几位大师和欧阳剑等的弘化，中国的佛教已略有了转机，唯因百废待举，举不胜举，故到目前台湾的佛教为止，英格英兴的佛教事业尚在娃娃学步的阶段。日本的佛教是由中国及高丽传去，高丽是由中国传去，那是在西元第六世纪以后的事。故从本质上说，日本佛教是属于中国行的，但自晚近个把世纪以来，由于接触到了西洋的治学方法，故以新方法研究佛学的成绩不但超过了中国，甚至已经独步到世界佛教的先锋。因为日本的学者既能利用中国佛学的全部宝藏，又能直接从梵文及巴利文中寻找根本佛教的原意，加上新的治学方法，便产生了辉煌的研究成果。虽然日本佛教在解脱的修持方面已远不及南传的各国的清净和理想，在佛陀入灭之后第九、第十世纪之间，印度婆罗门教的势力抬头，佛教受到无情的摧残，佛教徒为了迎合当时的时风，便也采取了婆罗门教现称印度教的梵天观念，融摄混合在大乘佛法之中。那些世俗的迷信、民间的习俗，甚至有关男女的房中术等，也都混进了清净的佛教。这就是神秘化的大乘密教的应运而生，这也就是印度的第三期佛教。但是佛教的许多优点被印度教吸收，而成了他们更加兴旺的营养。佛教吸收了印度教的低级信仰，却变成更加腐朽的因素。因此约在西元第十世纪的末叶之后，在印度教及入侵的回教先后双重的摧毁之下，佛教便于印度境内消失了。可是历史的记载，自从佛教灭度之后的印度国势也就江河日下了，印度人民的生活也就日益困苦了，印度的版图再也不能统一了。直到西晋1950年时，才从英国人的统治下争取到了自主的独立。然而古代的印度现在已经多出了巴基斯坦及尼泊尔等的国家主权了。今日在印度境内的佛教徒虽已得到法律的保障及政府的礼遇，自西晋1951年以来已在显著的迅速增加，但在将近40000000的全人口之中占的百分比还很可怜，仅从108000人增至325000的佛教徒而已。这是要紧的，因为有人控诉印度的衰弱是由于信仰佛教的缘故。西藏的佛教虽与中国略有关系，但其主要的输入乃是直接引自印度。西藏的佛教虽然同样是大乘，但是仅属于密宗一支，是北印度的莲花生上师传去。当时的西藏文化落后，信仰多神，神秘而却有灵验的密宗深受藏人的欢迎。 尤其莲花生本人是一位神迹卓著的高僧。莲花生于唐代来中国传授密宗的开元三大士善无畏、金刚智、不空三位大师同出于龙智菩萨的门下。莲花生在西藏的教团徒众都穿红色衣，所以称为红教。但其到了中国的元末明初时代，红教的喇嘛生活腐败，教纲不振，因此而有宗喀巴大师起来提倡律制的清净生活，注重显教的义理研究，大振宗风，德化全藏。因其穿黄色的衣服，所以称为黄教。至于蒙古、尼泊尔等地的密教，都是西藏系的支流。佛灭度之后的印度佛教，从大势上说可分为三个时期。第一期是从佛灭后到三四百年阶段，是上座部佛教，以今日的西兰等地为代表。第二期是从佛灭后三四百年到五六百年阶段，发展了大乘的显教，以今日的中日等地为代表。第三期是至佛灭后九百或一千年阶段，开出了大乘密教，以今日的西藏为代表。所谓显教，是偏重于义理的研究阐述；所谓密教，是偏重于仪规的遵行、咒文的持诵、特别信仰神力的加持。如果换一种方式来说明，那么第一期是声闻化的佛教，第二期是菩萨化的佛教，第三期是天神化的佛教。今日所需要的应该是开出第四期人间化的佛教。西洋的佛教最先是在德国叔本华的思想，谁都知道有着浓厚的印度色彩，那是印度教的奥义书以及初期佛教的典籍做了他开发思想的源泉。目前法国、英国、比利时、澳国、苏联以及美国、阿根廷、巴西等都已有了佛教徒的踪迹，但从发展上看，则以德国及美国的佛教最有前途。特别是在美国，南传的、北传的、西藏的佛教都已有了活动，但从欧美两洲佛教文化的内斗而言，南传的佛教却已占着显著的优势。那是由于自西晋1505年至1947年之间，先后被葡萄牙、荷兰及英国占领了西兰，西兰的僧侣竟也因此找到了通往西方传教的桥梁。大乘佛教对于欧美的贡献多是日本人的功绩，近世中国在佛教文化的输出方面则遥远地落在其他国家之后，乃至西藏的喇嘛也比中国内地的佛教跑快了几步。虽然今日美国的华侨信仰大乘佛，他们却并不知道大乘的教理。